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纸本的讲义，上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来读，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机智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马蜂，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你知道这个第四章开头的地方，跟前面第三章结束的地方接得不太好，因为前面这个地方，神是在告诉摩西说：“你去跟百姓讲，他要带他们出埃及，百姓会听你的话。”但是你们一起去跟法老讲，法老不会听你的话。可是摩西还没有去管法老会不会听他的话，他先想到百姓应该不会听我的话，他不相信百姓会听他的话。你知道摩西从离开埃及，40岁离开埃及，后来在米甸旷野牧养有40年之久，现在80岁了。这40年之久，有可能他都没有回埃及吧？应该没有哈、哦。有没有有时候趁牧羊之便到埃及的边界去窥探一下？我就不知道了哈、哦。至少这个时候我猜他已经就是有也很久没有去了，因为已经觉得他已经不属那个地方了。现在神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对他说话。我们前面花了好几次一直在讲第三章里面的话，到现在为止应该都还在他遇见神的地方，神在跟他说话，也就是他还并没有回到埃及，他还在何烈山或者说西奈山那里啊，也都还没有见到其他以色列人。当神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我想摩西的记忆里面就是40年前促使他离开埃及、离开王子的身份的那些事情，那就是百姓根本就不相信神要借着他拯救他们，所以摩西记忆犹新哈。经过了40年，所以摩西还没有去想法老是不是会听他说的话，他先想到的是神百姓自己就不会听他的啊，所以他这样跟神讲。就是很有趣的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讲话做一些事情，我们会好像想的比神周到一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神没想到的事，而神并不在意，我并没有觉得神在意，神并没有觉得摩西没有信心或什么，并没有，而伸手帮助他啊。所以 我极力的想要弟兄姊妹读圣经想到这些事的时候，对属灵的事不要有很刻板的观念，觉得怎么样就一定是怎么样，那样就一定那样，不要这样想啊。我们尽量寻找更正确的道路，寻找真理，寻找合神心意的事，但是不要因为我们也许在前一次有一个经验，以后我们就认为神一定是按那个原则做事，或者我们自己有某一种经验，我们看见别人，我们就用我们学到的这经验法则套在别人身上。你一定要小心，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我喜欢路易斯 C.S. 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在最后一本，他借着里面的人物，包括不敬畏神的人物讲的一句话，因为他在《纳尼亚传奇》里面基督是以一头狮子来表现的嘛，对不对？亚斯兰或者叫阿斯冷，在那七本童话故事书《Chronicles of Narnia》就《纳尼亚传奇》里面，第七本叫《The Last War》，就是最后之战。里面提到那一头狮子的时候说，它不是一头驯服了的狮子。其实我很喜欢他讲这个话，他虽然在开头讲这个话的人有一点是要反对神的道的，可是这一句话是对的。我们的主并不是一头驯服了的狮子，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伏在你为他造出来的说明书里面或者是法则里面，即使你确实曾经经历他用这样的法则对待你，你不能以为他每一次都用这个法则，或者一定也用同样的法则对待别人。当然有一些救恩的法则是很重要的真理，是不变的，我们一定要抓住哈。可是我现在讲的是你每一天过一天，你过的生活遇见的各样的事情的那种在生活生命当中的这些细节，这些法则你一定要知道，它不是一头驯服了的狮子。我们有这样的弹性会更好一点。所以摩西也没有这样，他没有因为神这样说就觉得说那就一定是这样，他提出他心里真正的 concern 的事情，他遇见的他会挂虑的事。摩西很认真啊，他没有稀里糊涂拉拉过去。我们也应该这样不要有那种只是属灵的框架那个八股的东西，不要这样。你过不去明确的讲嘛，你不要这样稀里糊涂让他过去。主自己说的，他说我们如果盖房子，你要一起走就想清楚，把那个过程走一遍，不要兴致冲冲的盖，然后盖到一半没有材料了，没有工人了，没有办法完成完工。你去打仗也一样，不要就是充满了信心，神一定帮助我们得胜就去打。主说你要想一想，你这里有多少军人，对方有多少军人，你可不可以打成功啊？在这里你可以把信靠神加进去嘛，所以你不一定每一次你一定要人比别人多你才有把握打胜仗，但是主至少要我们要估量一下。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吧，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对，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话，路加福音十四章吗？好像哈。摩西就是这样，人叫他去跟法老讲，他觉得 just a minute， 你等一下，我还有另外一关，这个关没有通过，什么去跟法老讲都没有用，就是我跟百姓讲，跟那些长老讲，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甩我。所以神没有对你说话，四十年神你忘记了，四十年前他们就这样跟我说的。神没有责备摩西，神立刻给他一个道路，给他三个神迹，杖可以变成蛇，手掌大麻风，然后又复原，水变成血。这个不是要给法老的神迹，是给百姓的神迹。可是很有趣的是后来 给法老的神迹，也就是给埃及地的神迹里面，就有这里面有两个，三个里面有两个在法老面前也施行过，对吗？嗯，杖变成蛇，好像不算十灾之一，对不对？水变血才是第一灾哈，在埃及的十灾，但是杖变蛇、水变血都在法老面前施行过。可是这个先在百姓面前给他们，嗯，这是要百姓信服的一个记号。可是另外一方面，不只是一个神迹让他们能信，似乎这个神迹也有它的灵意，也有它属灵的含义，对吧？因为我们提到神迹在圣经里面，神一直要我们知道，神迹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表号。神迹的本身常常不是神的作为的核心，你懂不懂这个事啊？这是很重要的事哈。有些基督徒做了很多年基督徒，他们不懂这个事，他们想到神迹就觉得好像呢就是神作为的核心，借着神迹让人知道他就是神。可是其实神不是这样的哈。当神给亚伯兰说他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告诉他说，所以之后你就会看见很多神迹，你就可以行出神迹来。神没有这样讲，神要做的事比那些神迹伟大多了。神迹只是一个记号，到了新约时代，这一件事就显得更加的明确。甚至神使用一种语言，希腊文来写圣经，而希腊文里面“神迹”这个字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英文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英文是因此学圣经而这样做，还是它的语言的发展上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英文都用 sign 这个字来说到神迹，对吗？新约圣经的神迹奇事，英文的译本比较常翻译作 signs and wonders， 就是神迹，就是一个记号 signs，sign 认得这个字吧？这记号的意思啊。既然是记号，那就不是那个实体的本身，对吗？是一个记号嘛，所以每一次看到神迹，你总是要透过那些更往深处去想它是什么含义。就像五饼二鱼是一个明显的很奇妙很奇特的神迹，可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本身并不是核心，那些百姓把它当作核心，所以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位弥赛亚多好，来做我们的王，以后我们就不愁吃。可是那不是哈，神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他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告诉他们说，那个目标是他们要去明白，基督自己是生命的粮，他们要学会在灵里面吃他喝他，而因此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而且那个跟永生有关，因为他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很明白的把这两个的从属关系讲出来，他不是说我也要给你们吃主喝主也要让你们复活，而是说你吃主喝主这样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对，跟我们的永生有关的。一定有这种观念，任何神迹你总要越过那些看尽它的深层的含义。在这里这三个神迹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三个神迹的可能有的属灵的应用跟属灵的含义。杖变成蛇，你知道那个杖并不是特别去制造的一个杖，对吗？摩西手中的那个杖在神说这个话之前他本来就拿在手中，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牧羊人，牧羊人手中常常有杖，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对吧？这是大卫那个牧羊的诗篇里面讲的话，所以那是他日常生活的东西。 用在今天有可能是指的你的摩托车或者你的汽车，或者现在有更好的比喻，也许是你的手机吧，啊，就是你平常就生活上就在用的东西哈。那我们一直用它，一定表示它对我们有好处，对吗？有用处吗？可是神却叫他把它丢在地上，它就变成蛇，变成蛇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还会害我们，不是吗？嗯。当摩西照着神所说，把杖变丢在地上，就变作蛇，摩西有什么反应？你刚刚读的圣经，你有没有记得？摩西有什么反应？哦，好奇妙的神迹哦！他有没有这样反应？他什么反应啦？你刚刚读圣怎么说？他跑掉，呵呵，看到蛇。我想摩西在旷野也有可能会看过响尾蛇之类的吧？我不知道那种地方的旷野有没有响尾蛇。在北美的话，旷野地带很容易找发现响尾蛇。看到响尾蛇最好跑掉比较好一点啊。摩西就是像这样，嗯。可是神却叫他伸手握住他的尾巴，这又是另外一个笨笨的做法。我在服役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在弹药库，我们那个弹药库里面常常会有蛇，搬弹药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有时候两个弹药叠在一起，中间会有空隙嘛。我有好几次看见那个空隙钻出蛇来，而且都是看起来就是很毒的蛇的样子，因为斑斓很漂亮的蛇。我们那两起的，我们在服役的时候经过两起的这个人家入伍哈，因为我们当兵两年嘛，那两起我们那个弹药库的士兵士官，有很多都是花莲来的，所以有不少原住民，他们厉害啊。他们看到那些蛇才没有像摩西一样跑掉，他们很兴奋的，蛇肉吃。我就在旁边看他们抓蛇，他们一定不会抓他尾巴，没有那么笨。他都是一抓就抓在他七寸的地方。听过七寸这一件事吗？其实我不知道七寸在哪里，我看他们抓差不多知道了。他们都手艺高明，所以他们常常抓了在手上玩一玩，就把它放开，然后再抓一次，像这样，最后再把它煮成汤。不过以前我听过有另外一种抓蛇的方法，是抓尾巴，没错，但你抓尾巴要这样做，一抓就要把它抖一下，意思就是把它全身就好像我们的脊椎一样嘛，一节一节的骨头，把它骨头抖得错开来，他就没办法正常的爬行，大概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人用这种方式？可是我看他们在华西街杀蛇的时候，应该也都是抓他七寸的地方，但是神叫摩西抓他的尾巴，我想摩西真的很顺服啦，摩西。他应该，如果他自己一个人，他一定不会去抓蛇的尾巴的。可是他顺服，他一抓，蛇马上就变直了，就像我们以前炸油条一样，软软嘟嘟嘟就变直了，就变回头变成一根杖。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用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人家炸油条去想这一幕，你知道？因为别蛇是这样软软的钻来钻去的，又变直了，就像那样。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炸油条？油条放进油锅里面的时候是摆来摆去的，对不对？它就这样咚咚咚咚咚，然后就变成直的。变回那个杖，那个杖是可以牧羊，可以保护羊群。事实上你也可以了解成那是一个带着神的权柄的权杖。因为后来摩西将用那一根杖还要做很多奇妙的事，像红海伸杖带了什么结果，我们都知道那些故事啊，那是神的权杖。我们这样讲，其实那个杖变成蛇又变回杖的属灵的含义，就差不多已经浮现出来了，对不对？ 就是我们原来生命里面的一些东西，它有可能实质上对我们是有害的，但是也一样可以成为神的权杖，可以成为祝福，看你怎么样握住它。那是因为神叫他握住，那就好像握在神自己的手中一样。历史历代有许多基督徒借着像这样的故事讲出来的道理，有许多是很真实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人需要认识自己原来的本相，但是呢我们不敢依靠他，我们交在神的手中，就再变成一个祝福啊。我就想到我认识的一位弟兄，我们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他的故事，叫吕代豪牧师。他以前是是个黑道大哥啊，从小在眷村长大，就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头打架的。后来据说他曾经是竹联帮总堂护法兼战堂的创始人，他们有很多堂，这个战堂是他创始的，光看名称就知道他可能是里面最那个叫什么，就是最会打斗的人了。据说他跟陈其礼还是结拜兄弟，也是他的亲信。可是后来他信了主，他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姊妹，吴永长老的教会的一个姊妹，常常写信给他。开始不是有什么别的用意啊，那个时代有一些人他们做监狱的事工，鼓励一些基督徒写信给对方，而且我们他们多半有一个原则，你写信给受刑人，并不让受刑人知道你的资料，包括你住哪里之类的，免得后来产生麻烦。我们教会也有几位曾经做这样的工作，而且在里面为主得人。那个年轻姊妹常常写信给他，我忘了写了几封，一两百封以上好像。后来得着吕代豪信的主哈，甚至后来嫁给他，成为夫妻。因为吕代豪出来，他出狱其实也有神的作为啊。他后来把他的故事写了一本书，叫做《审判台前》。可是那本书出版了短短一段时间，就全部回收重出，因为他在里面，他们有经验在里面吧，很多他的那些兄弟的故事名字都写上去，结果据说有刑警的单位拿着他的书去抓人所以后来他修改了那个内容，然后重新出的时候改了书名叫收刀入鞘，对吧？我没有把这两个的次序说错吧？他好像最初是审判台检，后来叫收刀入鞘。以后他去读神学院，如果知道的没有错，吴永长老会创立门徒训练中心，最初是这样叫，后来叫做门徒训练学院，后来叫做门徒训练神学院啊。吴永长老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立者之一，可是他都跟人家说他有另外一个负担，要为那些没有高学历的人也有一个装备的机构，后来他就创立了门徒训练神学院。不过我觉得他会创立这个，至少有可能也许是最后一根稻草吧，是因为吕代豪的原因哈。他是第一届的学生，然后吴永长老真的就像耶稣带门徒一样带着他，有一次带着他开车，他们去一个地方服侍，好像在路上跟另外一个驾驶员有一点点擦撞，还是有一点点纠纷， 我们这个履带好凶，就下车就直接来一个回旋踢之类的，就把人家给弄得受伤这样子。所以他虽然信主很大的改变，可是本性还是需要慢慢慢慢的了哈。但是后来我想他变得更不一样，这也更多的使用他。所以一个像这样的人，他可以在神的手中变得有用。我看得见他原来的那种天性，后来也怎么样表现在他的服事上面。但是好像握在神的手中了。圣经里面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就像三孙，当他只想要满足自己的情欲、自己的喜欢的时候，就惹出许多的麻烦来。可是，一旦他服下来，是神的灵真实临到他，他在神的灵的管控里面，他的一切的力量就在神的手中，成为拯救百姓的工具，对吗？而且成就很伟大的事。在所有的士师里面，没有一个像他一样哎。其他的士师几乎都是带军征战，对不对？他不是啊，他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站在那边，非利士人就不敢犯境，你知道？可是他就是这样，他一生就是这样。等一下在圣灵里面，一下子又回到在天然里面。从他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使用一个人，有时候也有很有趣的道理哈。我们都知道，神说那个器皿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被在神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然后我们就会教导说，你一定要圣洁，要不然在神的手中没有用。可是，就像我刚刚一起都讲的，你不能太快把像这样的东西就当做一个绝对的原则去框别人啊，在三孙身上就不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看，所以当他看见一个人怎么样多多被神使用，行出神迹来，可能他也很佩服。然后有一天他有一个失败，他们就觉得所有那些他行过的神迹都是假的啊。有另外一些人走另外一个极端，当他看见有这样传道人失败的时候，他们却坚持那不是他的失败。他如果失败，怎么可能行出那些神迹来？神不会与犯罪的人同在，一定是别人故意捏造事实来毁谤他的。所以看人可以这样，可是其实神不是这样。神特别留了三孙的故事给我们看这样的事，对不对？差不多200年前，英国有一个年轻人特别的聪明，可是他把聪明用在像这样的事上。他家境不错，可是他从小就喜欢偷东西，从小偷钱技术高超啊。他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偷什么，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偷偷从爸爸的口袋里面一叠钞票抽一小张去偷，他不是这样。他爸爸的工作使他有的时候需要保管一笔公款，他连那个都偷，把人家整个他爸爸保管的公款给偷走。他受监信礼的时候，他在德国，应该是那个时候他是英国人了，但是他们是受婴儿洗的嘛，所以到了12、13岁要受监信礼。受监信礼的时候，他们都按着礼仪，除了去教会这样以外，父亲会给他预备，就像主日学的奉献一样，一笔钱。他在监信礼的时候，他要去跟这个牧师认罪，有点像天主教的告解一样。英国的国教安利甘教会圣公会他们除了不服在教宗教皇的权下之外，其实跟天主教没有改变太多东西了。 那当他们这样认罪的时候，他爸爸就要他有一笔奉献要就放在他手中。那在很小啊，11、12岁、12、13岁的时候，他把父亲，这是他自己写在他的日记上写的，他把他父亲要他交给牧师的钱，自己留下12/11。他不是拿走12/1哦，是拿走12/11。他没有写到底多少钱，可是我猜那个时代，英国还有偏你辨识的时代，还有先令的时代，一先令刚好12便士。我猜他爸爸给他的是一先令一个西令，然后他只给那个牧师一个 penny， 可能牧师觉得他爸爸很吝啬的来，可是其实是他搞的东西。现在英国还有 penny 吗？还是有，可是没有西令，对不对啊？就直接从磅变成一磅是几个 pen？ 100。现在已经十进位了，因为我常常不喜欢十进位，搞不清楚。有一次，他把他的生活费，因为他从很小就在外面，这爸爸送到好的学校读书，所以住校，他把他生活费花在吃喝玩乐上。后来肚子很饿，又没有钱买食物的时候，还去偷一个士兵一天的口粮。人家士兵一天的口粮被偷掉就没得吃了，他就是干这种事。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到外面去装阔少爷，很像我们今天也有像这样很年轻的骗子，对不对？而且手法高超。他住进一家还不错的旅馆，然后住完以后不付钱，想办法要溜掉。有时候被他成功的溜掉，可是也有的时候溜不掉。有一次还因此需要拿他身上上等的衣服来赎自己，才能够脱离人家的手。所以他身上穿的是高级的衣服，他家是有钱的家庭。可是也有的时候他想要偷溜被抓到，有一次还因此下到监牢，那时候他才16岁。可是就是这个人，有的人可能知道我在讲谁，他叫 George Miller。 后来神得着他在英国所做的孤儿院的工作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宝贵的产业。那个蛇交在神的手中可以变成权杖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举各种例子表示让我们自己思想，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可是这个原则常常可以用在很多事上。可是我觉得我刚刚讲这个 George Miller 的故事，我也想让大家也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想到我们自己就像蛇一样，不能成就什么甚至有害，可是交在神的手中就会成为有用的权杖。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好像觉得说我们不要让自己出来，那意思好像就变成非常的畏缩，什么都好像都不要做才叫做真正的对付自己，真正的谦卑。可是其实不是哦，握在神手中的时候，他是有能力的，是像权杖一样，而且他本来就是一根手杖变成蛇的，对不对？我觉得这里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你原来天然的才干也有可能拿来被神使用，并不是说所有天然的才干都应该放下来，直到圣灵给你圣灵的恩赐给你别的恩赐才干，不见得是这样。我从年轻的时候读乔治穆勒孤儿院的工作，我们常常集中在他怎么样对神有信心，他过信心生活，那是对的，还有他的祷告的生活啊。可是我相信他并不是自己什么都一无所有，然后就是信靠神，神就供应一切。我想不完全是这样啊，原则似乎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要治理管理一个常常人数超过1000人的孤儿院，而且整个事工又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我相信乔治穆勒拥有非常杰出的行政能力。他年幼的时候把这个行政能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所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骗子，可是现在放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杰出的领袖啊，会变成蛇的杖，一旦让主握在手中，将怎么样为神的国效力啊。那时候年轻的穆迪，美国那个布道家穆迪，那时候他还没有很成名，可是跟他年纪差不多，在英国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却很早就成名啊，就是斯布镇。所以穆迪有一次就渡过大西洋去了斯布镇的教会，他躲在一个包厢里面，听斯布镇讲道。他待了好几天，大概有一天不是斯布镇讲道，有一个传道人讲道。那个传道人讲了一句话说：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你不知道神可以借着他做怎么样奇妙的事。穆迪在他的包厢里面就祷告说：主，我要做那样子的人。他不是要为神做什么伟大的事，而是说要做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而且他那么受感动，以至于他在他的包厢里面痛痛的哭泣，到一个地步，斯布镇教会的招待过来看看这个年轻人发生什么事。可是这个年轻人坚持他没有发生什么事，他就只是被神感动而已，看见属天的异象。就是像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像这样的人。第二个神迹，把手伸到怀里就变成长大麻风，这很有趣哦。神不是要摩西去伸到一个树洞啦，或者是摸什么东西变成大麻风，而是伸到自己的怀里。你不觉得这个应该很明显有一个意思，要让摩西知道说那个大麻风就在你的里面，平常被皮肉包住而已，你伸进怀里面出来就是大麻风。其实神要使用一个人，他想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一种光照的工作，就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那是把我们带向谦卑的生命的道路。就像穆安德烈讲到谦卑，他说谦卑就是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而让步让神成为一切。圣经里面有一个杰出的例子讲到这个，就是大卫。大卫一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一件事上特别的失败，而且失败得非常的凄惨，就在八四八的事件上面，不但犯淫乱的罪，而且那淫乱的罪并不是他有什么需要，而是他有很多妻妾却还去淫人之妻，然后他还借刀杀人，杀了他部署里面特别忠心的一个人。他犯罪以后，他被先知指出他的罪来，大卫就认罪，而且他认罪那么彻底，他把他的罪，他的认罪写成诗给大家唱，特别是诗篇51篇。在诗篇51篇里面，他提到他生下来就有罪，然后他发出一个向神发出一个呼吁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得着洁净。记得不记得诗篇51篇有这个话？很多学者相信大卫想到的是旧约时代律法里面提到大麻风的得洁净的条例，因为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是要用，其实其他的不洁要洁净也都用到了，可是有的人就特别觉得大卫很可能想到的是大麻风，他们要用一些东西包括牛膝草 沾在血上面，来洒在得洁净的人身上，或者是沾那个除污秽的水洒在要得洁净的人身上。所以当大卫不是只说求你洁净我，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便比血更白。很可能，我也相信，很可能大卫想到的就是大麻风，也就是大卫想到他犯的罪，他觉得自己就像沾染大麻风一样。在那个时代，大麻风会被认为是一个很可憎的一种疾病，所以大卫用这种方式讲到他的罪。我们认识自己里面是大麻风，认识自己原来的力量是像蛇一样，那是一种破碎。破碎其实是圣经里面用的话，因为主耶稣提到他要钉十字架，他就用破碎的方式来表达他，因为他在最后晚餐，他拿起饼来，剥开一个饼被剥开，跟破碎的意思差不多一样。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他看自己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就像被破碎一样。所以以后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这种字眼来讲到破碎。破碎可以有两种意思，一个我们讲到一个破碎的心 （broken heart）， 那意思是指的我们可能被人家攻击，被人家所害所伤害，以至于我们的心好像破碎了，或者我们遇见一个苦难等等啊，就像也许一个母亲如果发现她的孩子遭遇一个意外死了，或者得了一个绝症，很可能她的心也是破碎的。有的时候我们讲破碎是指的这个，但是圣经提到破碎的时候，意义也可以有另外一方面积极的意义，就是当我们生命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而让破碎成为生命的泉源啊，因为主自己就是这样，对不对？他使他的身体破碎了，却从那里流出生命的泉源来。有人这样讲，就是主自己想要跟我们联合的时候，他用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不是只给我们多一点钱，把我们穿上漂亮的衣服跟他相称，把我们带到天上来跟他联合，不是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内在没有办法用这种外在的东西就改进成那个样子，那是没办法的。而我们的生命只应该破碎而已，所以我们的主想要我们跟他联合的时候，事实上那是他照我们的最原初的旨意就是这样。可是当他想要跟我们联合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你也可以说一种旧法，就是他自己先破碎自己。最应该破碎的是我们，可是他先破碎他自己，好叫我们可以跟他相合。圣经有时候用不同的方式讲了，比方用接枝也有这个意思。你知道接枝一定母树的枝一定也要削掉一些，然后你要接的那个嫩枝也要削掉一些才能接上嘛，你不能连着皮接，那通常都接不好的，对吧？而且哪一边削得多，一定是母树削得多，因为母树的枝看比较粗，对吧？虽然他们接的地方是选择稍微细一点的啦，就像我们的主也是先来变成人的样子，来跟我们取得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可是他破碎他自己。你知道吗？那里面包含的救恩是很奇妙的事，那就使得我们生命的破碎，那是我们常常遇见的，我刚刚讲的第一种破碎变成不一样。因为基督自己也破碎自己，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破碎的时候，你能够往这一方面想，能够去连与基督，你那个破碎就变成完全不一样。 不再只是伤痛、惧怕、孤单等等那些东西，而会变成有生命、安慰、爱、能力从那里涌流出来。前一阵子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的中译本，是美国一个姊妹 Ann Voskamp， 不太晓得他怎么读，他的书中文叫做破碎的神，他用的书名比这个长多了， The Broken Way A Daring Pass Into The Abundant Life， 就是一个破碎的道路啊。它的副标题是勇于走上更丰盛生命之路，他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这个安福斯坎写的书，他说如果你明白破碎伤痛是使我们得以与基督联合而生命得着弥补与医治变得健全完满的路，你就会变得不一样。他在书的一起头就提到他从小就做过这种事，像今天很多年轻人做的一样，就是自残，割自己，割自己的手腕。他用这个来做起点，讲到你寻求这样的破碎，因为心破碎，所以你借着身体的破碎那种疼痛反而好像医治你的心，可是其实你应该望向更伟大的那一位，让那样子的破碎来医治你破碎的心。这个安福斯坎在他的书里面说，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就不再逃离你自身的破碎，却直直的朝着伤痛前进，这条破碎的道路反而成为你敢于勇于追求更丰盛生命的道路。那就是他的书名表达的意思。我也因此联想到更早一点，好几年前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叫做什么，你的神很安全，好像听过这本书吗？你的神很安全啊，里面有一章提到这一件事，他讲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例子来讲。他说有的时候神并不医治我们的伤痕啊，他让那个伤留在那里。可是当你明白这一件事以后，明白基督的破碎，明白神自己为了医治我们的伤痛他自己受伤，没有另外一个宗教有受伤的神，对不对？所以他的伤痕能够对我们的伤痕说话，那个作者这样讲。那里面讲了一句我特别印象深刻，我也发现我有那样的经验，我明白他来讲什么。他说他用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这个，他说有的时候他发现那个伤痕本身就是一个医治啊，因为你有那个伤痕你得到一种医治。我们就讲一个例子，彼得身上这个例子也许最明确了，他否认主应该是在他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伤痕，对吧？很英勇的告诉主，别人都会否认你，我绝不会。才讲完这个没几个小时，还不止否认主，还三次否认主，而且还是在一个卑微的使女面前否认主，而且还在主告诉他会这样做之后他还是这样做。彼得当然当时很快就意识到这一个失败带给他的冲击，圣经提到他去痛痛的哭泣，圣经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彼得痛痛的哭泣，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这里。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个伤痕成为彼得一辈子的医治，每一次一想到这个 很帮助他走回正确的道路，对吧？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你应该试试看，认真的，像我刚讲的那一本书《破碎的神》的副标题一样，用 dare， 用敢于、勇敢的走上这个，把你的伤痛拿来成为医治，拿来成为祝福。嗯，我们可以这样。我觉得这是神给摩西这前面两个神迹很重要的意思。你的生命像蛇，像大麻风一样，但是你可以放在神的手中，让它成为正面的。所以当你想到神医治我们的时候，不要只想着说从一个病的 symptom， 是不是就是症状，是不是叫 symptom？ 消，从那个症状里面出来，就是消症状消失，变成你认为的健全的样子。神的意思不是每一次这样，不是的。嗯，有一些时候他让那个症状一直在，有的时候他至少让伤痕留在那里，可是那个伤痕本身就成为医治。你一定要探寻这一条道路，勇敢的把它当作去迈向更丰盛生命的道路。我是很实际在讲的，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今天在听我的人当中，无论是在现场或者在网上在直播里面听的，一定有一些人遭遇过伤痛，或者你现在就正在遭遇很大的伤痛。那个对你是有意义的，那不是成为历史以后才去想它，而是现在你就可以这样，所以才叫做勇于踏上这一条迈向更丰盛生命的生命，借着这个破碎，这个伤痛。最后我讲几句话，会连到再接下去下一段摩西的经历，就是真正生命的破碎。一个人这样破碎了，并不会使他就窝在那里一直觉得自己不行，好像一直在舔自己的伤口一样，而是在破碎当中靠着神，你也可以说依傍着神，站起来勇敢地走向追求更丰盛生命的道路。真正的破碎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在你这样做之前，都还不完全叫做破碎，是破碎了，但是你只能说是破碎的前半部的经历而已。而真正生命的破碎，来，最后我讲的这句话大家注意听，真正生命破碎会使你不是一直在看那个破碎，而是会望向神。就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被教导，常常提到要致死老我，我就发现有一些，我旁边也有一些人，他们很看重这个道理，可是你听他们做见证，你听他们祷告，听他们有时候分享，讲来讲去都在讲致死己生命，致死老我，致死老我，致死老我。我告诉你，真正致死老我的人不会整天提到致死老我的。你如果还是整天提到致死老我，有可能你的致死老我还走在前半部的经历，更完整的经历是应该这样一个破碎的生命，是引向丰盛的生命，引向与基督联合，那个会使你不是一直望着你的破碎，而是望向神，对吧？就像穆安德利讲到谦卑，不只是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而是让开，让神成为一切的一切。
来唱第四节。
先是预备。